好的，诸位，那么我们最后呢，要把余下的几点讲完。首先，接续上面所讲的，我们说，改革开放之后，虽然它的总政策没有变，但最起码给了各宗教一定的弹性和空间。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基督教也产生了长足的发展。基本在上个世纪90年代，甚至新千年交接的时候，基督教在中国呢，已经人数众多，全部，广义的基督教的信徒加起来，可能得有个3、4千万人。我说委身的，就是指真正有委身意识的，可能也得有2千万人。要是把圣诞节都来的加在一起，那可能超过1亿人。然后你会发现，为了全面提升中国教会的质素，上帝在中国呢，兴起了一些神学栽培工作，这就不得不说呀，啊，各地学道班的兴起。1989以后，那中国及海外知识分子中就掀起了一股基督教热。以前有那个十字架系列，有神舟系列光碟。你会发现很多基督徒学者现身说法，向我们做见证，说什么？说他是怎样的以一个无神论，做访问学者到海外，或者说是工作去海外，然后跟邻居接触，或者跟其他的同人接触，哎，渐渐的被影响成为基督徒了。话说30多年前，一大批留学海外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信众，大家都知道的那些个啊，在各个领域取得了傲人成绩的那些人，然后这对大陆的影响就是什么呢？在他们的一些个劝勉和扶持下，哎，中国家庭教会或者中国各大中院校当中，就出现了一些个。查经班儿，后来传福音的一种方式叫扫楼，打扫的扫，扫楼，怎么个扫呢？由一些人带领，在放寒暑假的时候，挨家挨户的走，在大学的那个大学城里，挨家挨户走，有的孩子不留下来就有机会听，哎，甚至有的时候在周间也扫，传福音，但是呢。现在情况越来越这个严重吧？现在别说扫楼了，你出现在这个各个学校门口的话，马上都会被举报，一会儿呢就被抓捕了，就是这样的。也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呢，同时以温州为代表的沿海城市也相继出现了许多学道班儿。所谓学道班儿呢，有的就是地下神学院高级一点的。他跟海外神学院联合，当时跟海外神学院联合最多的，就叫什么呢？华文圣经学院，你记一下这个名字啊。他背后呢是谁呢？是这个黎叶文牧师推动的。黎叶文牧师简称文牧，听过文牧吗？后边署名文牧，其实他叫黎叶文牧师啊，一个小矮个。他在全国开班，他们背后在培训几年之后，会授予这些个跟他们挂钩的这些个学道班，以这个正式的学位给这些个在这些班中学成的学生。当时呢，我在一些学道班或者一些神学院啊讲课的时候，那么他去过，有的时候毕业典礼的时候呢，就能碰到一块了。他一般都背着一个博士袍，拿着一沓证书，哪里需要就往哪里去。他属于福音派的啊，黎叶文牧，他现在来讲也是一个属于老人了。前几年据说又得了一场病，中风了吧？好像是，不知道恢复的怎么样了。所以像他这类的海外的这些神学院，对大陆当时就有很多的帮助。 包括这个台湾的好几所神学院，什么道生啊，对不对？啊，然后包括这个东南亚的一些神学院，什么马劲神呢，什么新加坡呀，新加坡好几种，新神呢，金链呢，等等，有的是直接到大陆与大陆这些班合作的，有的是直接怎么样？就是把学生接过去，然后在海外进行培训的，在这过程当中，啊。汤什怀牧师的这个国际神学院在美国洛杉矶的也培养出了一些人，然后马郎圣道神学院培养出了一些人，然后印尼万隆福音神学院就汤崇明牧师的也培养出了一群人，无论是国内国外，可以说是多点开花。如果说学道班高级一点的叫神学院。低级一点的就叫慕道班儿，或者叫圣经学习班儿。孩子成问题青年的时候，或者之后，有的就被送到学道班里来。那时候15、16岁就可以进来，在那一读读2年，读3年圣经，每一天就读经祷告，就操练读经祷告，这就学道班儿，圣经初级学习班儿。然后年纪也差不多，这个接近20岁了。然后再进到少年神学院，或者进到正规的神学院，就这样。总之，这些学道班的兴起，为后来的中国教会保存了，或者说是培养出来了许多优秀人才。以温州为例，以温州为中心，你向四维辐射一下，你就知道了。温州周围无数的这种学习班，温州周围包括金华、瑞安，全部算上。各种学习班儿，一片一片的，数不过来。三字的、家庭的、市会的、区会的等等，就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下，这种学习班儿，当时是一种趋势。可是呢，2000年左右或者2000年前后，你就发现有许多的一些名词。就被人们所熟知了，比如说归正，比如说改革宗，比如说建制、长老会、长老制等等。那我们就不得不提一下归正福音运动了。什么是归正福音运动？需要我首先解释一下，归正福音运动是指啊，近20、30年之内，整个华语圈子，尤其是中国大陆兴起的一场倡导归回圣经。倡导接续正传，倡导健纲励志与深入牧养的福音运动，因为是归回的，因为什么 reform 啊？其实接续的是宗教改革的口号，宗教改革不就是啊一场归回运动吗？Reformation 就是一场归正的运动。然后呢，在整个的华语圈子里边，由各种各样的偏激的宗派，不大正统的教训，啊，渐渐走向跟改革宗相关的，跟长老制、长老会相关的，或者跟改革宗浸信会相关的，这个呢，就是在华语圈子里边兴起的一场运动，那也就是近20、30年的事。那么，对于以往那些教会错误的传统积习，曾经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纠正，同时特别注重纯正教义的学习与敬虔生活的实践。正所谓“敬虔生活首在教义”，没有纯全的教义，就没有敬虔的生活。所以，对以前不求甚解的那样的一种信仰状态，到现在凡事求真求是，所以这就是一个归正过程。那么，在这一个环节呢，我要向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宗派，还有一些先驱人物。归正运动在中国建立起了好多的这些个宗派，就20、30年间的事儿。大家都听过的中国改革宗长老会是刘焕俊建立的，刘焕俊牧师建立起了一个中国的、大陆的。改革宗长老会叫中国改革宗长老会，英文什么？R PCC、RPCC 或者 C-RPC，这就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呢，是比较早的，也是比较大的。在这体系之外呢，大家可能也都听过，比如说，英文是 RPC 嘛，或者叫 RP 嘛，那么加上什么 C，就是中国的 RP，叫什么？它在美国其实叫约老会，那到中国也可以被翻译为中国圣约长老会吧。他当时的建立者呢是王约翰牧师，王约翰牧师呢跟刘焕俊牧师本来是师徒关系。后来，王玉环牧师呢，跟美国 RP 之间取得了联系，就在他和他一些同仁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下吧，就建立起来 RP 这个系统，或者叫 RPC 这个系统。它跟前边的刘焕俊那个系统是两个系统，一个是韩系的，一个是美系的。目前在中国的归众运动当中，都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那么，在若干年前，福州的林冈长老呢，他发起了一场圣爱之约运动嘛，当时有好多教会参加，好多的牧者参加。后来呢，有些牧者呢，没有真正的跟他结成一个组织同盟，或者说，实际上这是一场什么？一场呼吁的运动。但这个运动有的时候，就是有些运动后来会形成一个果子，或者说结出一个果实，就是最终可能形成了教会，或者说派别，但是他的圣爱之约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联盟，这个联盟是林刚他们发起的，后来林刚长老吧，他是本会选举的长老嘛，那么他们现在的工作还在持续，而且在中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若干年前，也就是2000年左右的时候，大陆基督徒论坛，那个时候是为数不多的啊，在大陆建的主内网站。不像在大陆之外建的，主内网站那时候影响力最大的有约拿的家，听过吗？啊，现在已经完全被和谐了。啊，包括大陆基督徒论坛，林刚他的文章在其中很多，啊，因为他当时的那种服饰是很被认可的，这就是这个系统。还有呢？现在还在被羁押的王怡牧师，他建立的中华归正长老会。虽然我们说中华归正长老会，在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王怡，但实际上，中华归正长老会是王怡和他众多同工一块建立的，啊，包括彭强牧师啊，还有其他华南的还有东北的若干这些牧者，他们里边也算是人才济济。因为跟他们之间很多人我都是老熟人、好朋友，所以老实讲，这个体系我也挺看好。我觉得呢，未来在中国呢，也会给中国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的。他这体系叫中华归正长老会，必须用中文去表达，你不然你不知道哪个是哪个。因为英文、英国，尤其美国和加拿大这几个国家，听过CRC 吗？RPC、OPC、PCA、PCUSA，这是很好区别的，因为英文缩写每一个代表的就是具体的那一个。但是你到中国了就没办法，你比如说中国中华都是 C，China，知道吗？然后只要是长老会都是 P，能明白什么意思吗？R 呢就是归正，归正的意思嘛，Reform，对不对？所以这里边你会发现。中华归正长老会和中国改革宗长老会就很好区别了，但如果翻译成英文全是 RPC，就是你眼花缭乱，发现各种 RPC，其实它不是一个系统，因为王尼牧师他们的圣职呢是由这个 PCA 和 OPC 联合按摩团共同成全的吧，基于这个原因，所以他们有PCA 的这个背景。同时又可以说有 OPC 的这样的背景，啊，是这样的，就是蒋真理和孟天他们一起组织的这样的一个按摩团，好和他们最后成全的，所以他们这个宗派叫中华归正长老会，啊，那么在这个之外呢，就是欧陆改革宗，欧陆改革宗在中国安徽啊 有一位现在挺出名的，我就不说是谁了。那么他和中国大陆这些个称为欧陆改革宗的，都是由董牧影响的。董牧是目前是在加拿大。那么董牧呢，他其实是黑龙江人。后来呢，他信主了，再后来就加入了加拿大的欧陆改革宗。加入了之后不久，就回到中国宣教。就建立了中国欧陆改革宗的主教会。欧陆改革宗教会就是我们常说的低地改革宗教会的那些教派到北美去发展的那个势力。欧陆改革宗是任信三大联合信条的。三大联合信条第一是什么？比利时。第二是多特。第三是什么？海德堡。或者第一是比利时，第二是海德堡，第三是多特，都可以的。这叫三大联合信条，他们任信这个的，所以这叫欧陆改革宗。在中国目前为止，他们不成体系，因为董牧他不住在中国，他偶尔旅居中国，现在可能也是主要工作在加拿大了，所以呢，他们没有建立起一个比较庞大的体系，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体系的，有若干教会，区会规模还是有的，但是说跟总会相关的那个规模。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的。然后呢，受归正运动影响的就是恩成长老会。恩成长老会呢是金老师建立的。恩成长老会后来分裂了，分裂出了一个圣山长老会，就是恩成长老会的一位牧师，叫臧富简牧师。他跟他的同伴们，跟他几位同工们建立起了圣山长老会。所以您听，圣山早期是跟恩成是一个体系的。恩成长老会是韩国的金老师建立的。韩国的金老师本来是个军人，最后复员了，就是学神学，最后被委派到中国来，建立教会，以至于呢，他建立起了中国的一个长老会，叫恩成。他的中国的第一任会长叫洪日丰，洪日丰，那么他也受了3年的牢狱之灾，现在还没有出狱呢，然后呢，就有其他的一些，有些人会问说哪些是不是长老会？那你要看他的传承上来讲啊，他以前是长老会的，但后来发展我们不大了解，就不做以评价。但是你像北京门徒系列，是车大卫牧师，是不是？车英圭牧师、车大卫牧师他建立的，车大卫牧师是长老会的，所以他可以被算为长老会的传承。至于后来怎么发展的？因为咱们没有过多介入，所以我说这个就不好评价。他现在这个势力也是非常庞大的，不仅是在北京区域，他在全国布局，而且有许多著名的牧者。北京这个门徒体系的著名牧者有好多的，大家耳熟能详的，知道吧？包括这个高真牧师啊，包括陆坤牧师、陈雅各牧师等等，都是很出名的人物啊。他们在中国教会。都是，实际上给很多人带来了益处的。然后呢，北京又有一些教会，包括守望，还有西安，对不对？金天明牧师、金明牧师等等创立的这些个派系，这就是归正运动影响之下吧，然后建立起的一些派系。我只列举了一些知名的、众所周知的。那么我现在呢，要向大家介绍一下先驱人物，说我们家庭教会这么乱。乱到一种程度，就家庭教会当中出极端异端最多，你得承认这件事啊。中国那些个出了名的那异端极端，好多都是从河南、安徽这2个省出来的。你去细数一下，什么卑劣王，什么三班仆人，对不对？什么哭重生的，吴阳明、徐永泽，对不对？等等，都是从那边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受过正统神学的栽培，也没看过一些正统书籍，也没接续一些正统教派，最后就导致他们读了圣经，后来就跟当时的梁发类似。梁发有马礼逊节制，对不对？在马礼逊直接传承之下，还没有走那么远，但是这些人走的就越来越远。有些人受了牢狱之灾， 从牢狱中走出来之后，基本传的都是自己那几年的牢狱经历，所以那时候见证很多。释经讲道，基本在家庭教会的讲台上看不见，有的时候经文完全就是为了就是向大家怎么样介绍个标题，举个题，经文一念，马上讲见证，往下的任何的内容跟那段经文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关系，
没关系的。
更多的时候家长里短的东西全都上讲台，给大家听的哭一阵儿笑一阵儿的，就像听这个或者看这个春晚表演类似，看赵本山表演类似，回家之后发现什么都没得着。为什么理性层面上没有得到真正的更新？所以那时候产生的极端异端的事件就非常非常多。但是上帝眷顾中国呀，就在中国这么多信徒蒙昧无知的时候，首先在海外，因为中国自己没能力，兴起了一些人。那么这些人，首先我要向大家引介的就是赵忠辉博士。我前面不讲过，在王明道的影响之下，赵忠辉不就是坚信基督吗？以至于后来，在美国 RPC 这个系统传到中国的时候，有些宣教士就在中国东北辽宁的营口的大石桥建立起了神学院，就是东北神学院。当这个神学院建立之后，赵忠辉先生有幸到这个神学院去学习，然后呢，继续学习英文，在英文领域里深耕，最后就可以用中英两种语言去学习神学。翻译书籍，同时又帮助大家，然后在教会内讲到了。赵忠辉先生兴起之后呢，他后来搬了好几次家呀，也是多结果子的之子吧，所以就去日本，从日本又转到香港。后来时局动荡，他又从香港直接的远遁美国，以至于最后他的服饰全是在美国，啊，依附美国这片热土。他一生之久致力于翻译，包括家人全是很多那个有翻译能力的全都一起工作。我说宗约娜女士对吗？就是他儿媳妇，都使用上就开始翻译各种各样经典书籍。他翻译的改革宗书籍、这个长老会书籍很多很多。宗约娜甚至跟他公公一道进行这个改革宗经典的翻译。翻译了卜伊士或者博爱斯的什么《罗马书注释》，是这样的。那么，他以翻译为主，他也没有办法来大陆了。后来，他的儿子赵天恩先生，赵天恩博士啊，他在这个西敏读过，后来又在另一所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他就怎么样？对大陆有负担，就来大陆了。赵天恩来大陆，他才真正改变了家庭教会的面貌。因为五大家在赵天恩来的时候，被赵天恩把这些领袖都叫在一起。赵天恩博士干了个什么事呢？跟他们一起共同起草了一份文件，叫《中国家庭教会信仰宣言》。前几年在网上你还能找到，我们任信什么？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但老实讲，都是什么范围的？福音派的范围的，没有改革宗那么严谨。但是赵天恩博士为了影响他们，赵天恩博士当时编了一套书，这套书你们现在买了也会得益处的，叫《基督工人培训手册》。《基督工人培训手册》前边是信经信条，然后还有什么？司布真的复兴讲坛，宗教情操真伪辨。就是爱德华兹的等等，把它编撰成了一本书，叫《基督工人培训手册》。如果当时五大家的领袖真的把这个手册奉旨为圭臬，好好的组织同工学习，中国教会也不至于乱成这个样子。但是神使用赵天恩不断背书，不断影响中国教会的这些领袖，已经做到了一个程度，所以必须得说啊，他们取得了一定的果效。可是主呢，在赵天恩博士的影响下，又兴起了另外一个人。有一天，赵天恩就发现一件事情，他是个学者，赵天恩对研究中国教会史，他是相当有权威的， 所以我这一次讲教会史，也推荐大家看一看他的那本《中国教会史》那本书啊。那么赵天恩呢，发现自己口才远远不如一个年轻人，但是他俩是同龄的，但是那个时候都是年轻人，就是唐崇荣。那唐家这几兄弟据说都不错，最后呢，他就亲自去印尼去找到唐崇荣，问唐崇荣，唐崇荣先生说您愿不愿意，就是离开这个印尼，到别的地方去讲讲学呀？唐牧师后来终于被他劝动了，第一次出来讲课就到了台湾，在台湾第一讲就怎么样，就来个开门红吧，中国人讲叫一炮而红，最后的结果就唐崇荣就被赵天恩先生带出来了，所以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啊，认为赵天恩是巴拿巴，唐崇荣是当代的保罗，所以唐崇荣他的事工就在台湾，就是国际事工就在台湾开始了，然后才有了唐崇荣国际布道团，才有唐崇荣的文字或者汇成书籍的，才有唐崇荣的什么光碟儿。音频满世界被派发，所以有一点我需要大家注意啊。唐崇荣牧师，我们说，如果从严谨的欧美的对神学家的衡量标准来讲，他不算神学家。我们中国两个半神学家，把他算半个，其实他不算神学家。为什么？你跟赫志比，你跟伯克富比，你跟巴文克比，能明白吗？那是典型的神学家，包括这个约翰穆里等等，这典型神学家，或者加尔文等等。但是他呢，如果把他列为布道家范围之内，他的影响力是200年华语教会之最，加上天主教所影响的天主教的基督徒，我认为，我个人认为啊，唐崇荣是500年来华语教会第一人，这是我认为的，他的影响力是空前。因为什么？或男或女，或老或幼，这个宗派，那个宗派。这个路线，那个路线，再往前啊，追溯30年，先有不受益于唐崇荣的，不能说每个人都受益了，最起码绝大多数人，就相当一部分人吧，都受益了。我那天做见证说，他对我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我接续的不是他，同时看他的东西也少，听的东西少，偶尔有的时候别人发我也能看一看，但系统性的听，系统性的那什么，就是全部听完呢，从一而终啊，从来没有，啊，是这样的。但是他是归正运动的一个发起人，同时他背后以什么改革宗神学为背景，然后发起了他的归正布道，是吧？这一点，他使用归正神学作为总原则和框架，开始了他的归正的布道，这是有这个创建的。他这种创建确实成功。导致许多人被他扫盲，许多人被他纠偏，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他是成功的。说深层次的那些神学问题，唐牧师很少提到，但是能够刺激你。一般性的那些错误，听他很多讲道，可能就那么3、5分钟、10来分钟，大致就解决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得说，唐崇荣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那么，唐崇荣，他的弟弟唐崇怀，他的哥哥唐崇平，就是第二任的台湾改革宗神学院院长。第一任是后来我要讲的这个刘焕俊啊，刘焕俊牧师。唐崇平，他的兄长唐崇明，这加起来叫唐家四捆。唐崇安、唐崇书加起来就唐家六捆了。唐家好多弟兄姐妹的，分别被不同的妈生出来，但是一个妈一个爸的。刚才我所谈的唐家六捆都有一定的影响力。唐崇明的万隆福音堂非常大，他前几年刚去世，大家知道疫情期间、封控期间他刚去世了。唐崇平去世多少年了？是他家老大。唐崇平先生写过一本书《系统神学》，跟任以撒听过这个人吗？都是齐名的人物。任以撒是系统神学一个非常著名的教师啊，任以撒先生。然后在唐崇荣、唐崇怀这一代人之外，我们说对大陆 归正运动影响比较深的，当然就是什么林慈信牧师、吕佩元牧师等等了。至于海外那些唐崇荣的老师，什么黄彼得呀，包括现在的这个邵晨光牧师啊，你看见我给大家罗列的这些人没有？我现在大概给你，稍微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往上翻，你看我给你介绍了，就是华语教会的这些知名人士有多少人？是不很多很多？啊，那这里边。比如说沈介山呢、张木凯呀、陈俊伟、周公和、林日峰、陈继民、冯银坤都很厉害。陈左仁呢、鲍慧元是很知名的，啊，唐佑芝、康来昌啊、吴宪章啊，对不对？啊，这里边只要我给大家罗列的这些知名人物，他们都在某个领域里边对整个中国大陆的归正运动做出了相当贡献。但是唐崇荣是用他的文字光碟。影响整个大华语圈子，尤其大陆。唐崇怀先生是亲临大陆来办学的，亲自办神学院，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的影响是直接的。吕佩元先生当时也来办神学院，也来亲自建教会，这些都是直接来到大陆的。至于这里边我给大家罗列的这些人，几百人是吧？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哎，各宗派的甚至都有。大家明白吗？那么他们都是间接的影响了中国大陆教会，间接的参与了什么？中国大陆教会的归正运动，是这样的。那么必须得提及一些外籍宣教士。其实，亚洲最早的能被称为神学家的，除了我们说中国的张立生博士，应该是朴宏龙博士。朴宏龙博士是韩国总神的一位著名的牧师。朴宏龙是学富五车之人，朴宏龙过世多年了，但他的儿子呢叫朴亚伦，朴宏龙的直接的直系的弟子叫赵荣业，赵荣业他有好多书被翻译成中文，有一套书叫《系统神学》，写的非常之好，非常的纯正。为什么？因为朴宏龙师承于梅钦，或者叫梅晨，知道吗？就是美国 OPC 的创始人。是从普林斯顿出来的，然后就创立了什么啊？威斯敏斯特神学院，这就是梅琴。梅琴是威斯敏斯特西敏神学院的创始人，也是 OPC 这个体系的创始人。朴宏龙师承梅琴，赵荣岳又师承朴宏龙，所以都是比较纯正的改革宗，他们的书都可以看。我多年以前。无论朴宏龙的书，赵荣业的书，对我的帮助都非常非常大，能明白吗？这是在文化领域。然后呢，在大陆，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长老会的复兴，其实不是美差，美差是后来才来的，乃是韩差。在韩差当中，啊，首当其冲的就是刘焕俊牧师。刘焕俊牧师是韩国人，现在还活着啊，刘老人家90多岁了。然后呢，他从小。就上美国去学习，在美国学成之后呢，又回到了台湾，在台湾呢，就开始传道建教会，就建立了台湾的其中一个长老会体系，并且建立了台湾的改革宗神学院，就现在的台湾改革宗神学院，我们简称台改的，就是刘焕俊牧师建立的。那么刘焕俊牧师建立了台湾的改革宗长老会，也建立了神学院，事工就比较饱和了嘛。台湾的长老会一共就三大体系嘛。以前我说的，当时什么啊，由这个荷兰啊这些个改革宗的建立的，还有由美差建立的，后来就什么韩差建立的。那么刘焕俊在台湾觉得饱和之后，这就来到大陆了。当他来到大陆之后，就着手建立大陆的长老会。那个时候就建立了一个叫公益会的组织。这个公益会组织成为了今天中国许好几个改革宗派系或者改革宗长老会派系的引援。这个公益会出了很多名人，因为有些你可能不认识，但是一听这个王约翰，认识吧？听过吧？或者一听这个杨斌牧师，都是这个公益会出来的。所以刘焕俊对中国的大陆的这个归正福音运动。也是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再说刘焕俊也是圣经注释家，写过好多的圣经注释。跟他同时期的人物就是刘道顺， 有圣经救赎时解经传师，也是韩国的，还有金南俊，韩国敞开教会牧师，敞开教会的主任牧师，写了一系列的书，影响了中国大陆教会，还有现在在台湾做这个代理院长的麦安迪牧师，这些都是外国人，有的是美国的面孔，就是欧美人，就像麦安迪，有的则是韩国人，就是刘焕俊呢、刘道顺呢、金南俊等等。这些，古圣先贤吧，有的是现在当然还活着的，他们是亲力亲为，他们是精诚合作，最终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把中国的归正福音运动才推向了今天的这个局面。所以你在网上看见好多人兴起了，霎时之间怎么这么多改革宗了呢？10年、20年前你看不见这么多的，尤其借着网络，现在发现铺天盖地的改革宗了。当然也有假改革宗，借用某牧师一句话：你在温州，你一出车站，你说谁是改革宗？可能一个傻子都举手说我是改革宗。对对对，啊，那么就是以假乱真嘛，的确是有，但是实际上是这些人共同的努力和工作，促使中国改革宗神学复兴了。改革宗神学是最合乎圣经、最契合圣经的神学，希望大家好好学习改革宗神学。但是这个归正福音运动还在持续，然后现在不断的接棒，又有新的一些牧者兴起，在中国大陆带领中国大陆的教会归正，就像当年传的工作已经做的差不多了，现在是洗和浇还要深入，啊，就是向下扎根、向上结果的过程。好，我们现在呢？进到第23，我们要略略讲一下新宗教管理条例的吧。当归正福音运动在中国啊大江南北如雨后春笋般的啊建立起了很多的教会，栽培出了许多的新人，取得了相当的成效的时候，那么你会知道启示录里边呢好多预言还在应验着。大家知道那个龙吗？把他的权力给了海兽。海兽又把权柄给了陆兽，现在是陆兽时代，龙是背后的撒旦，给了海兽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海兽嘛，是吧？后来东方政要，大家知道渐渐的转移了这个权力，所以在陆兽时代，我告诉你，无论哪个时代的逼迫，背后的整个的势力都是黑暗的、黑暗的、黑恶的这个龙的势力，这一点你要注意，因为。龙和女人后裔之争将要持续到人类历史的终结，所以呢，在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处境之下遭受逼迫，都不要觉得有什么讶异，好像遭遇了非常的事儿，这是一定要持续性的。但是教会有一个特性叫永寂性，就是永远不能被毁灭的特性，叫永寂性，好吗？你要明白这个，你就知道了。哎，历史的钟摆效应再一次应验了。民国时期飞机运动是不是严重逼迫？哎。后来呢，国共两党合作失败了，是不是就是解放了？再然后呢，建国了，文革了，再然后呢，改革开放了，看见了历史的什么钟摆效应了吗？现在已经非常严，严到了一种基本上不复当年的盛况，连人与人之间的单方面的传福音都很难。你比如说，你大学老师现在在学校当中向学生讲福音，分分钟可能就被停职，就这一件事情，就可能毁掉你的教职，这在现在太普遍了。那么，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什么原因导致的，背后主要是有一把手，他想干什么？想党化一切。党管一切，这是主要原因。那么具体的实施上呢？那么对于基督教这方面，体现在新宗教管理条例的颁布上。当然，这新宗规又分好几个文件。那么在象征性的征求了一下人民的意见之后，于2017年6月14日，国务院第176次常务会议修订通过了宗教管理条例。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然后说，此条例的，我们知道此条例的原版是2004年11月30日，当时温家宝总理签署的那个旧的宗教管理条例。原条例 啊，7章48条，新条例呢新增了2章，新增了29条，共9章77条，修改幅度极大。原条例、新条例，我对参过，我是把两者，就是网上直接传出来的，有描红的地方就是不同的嘛，我对参过。然后后于2022年，国务院宗教事务局第19号又公布了《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然后《宗教场所管理办法》自2023年9月1日起就实施了。2005年，国家宗教局公布的宗教活动场所啊，审批和登记办法同时就被废止了。所以现在我们是在哪两个法规的约束之下呢？就是《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是2022年的事儿，2013年正式9月1日正式实行的。还有什么新宗教管理条例和规范？也就是2018年更新的这个，18年这个条例和23年实施的这个条例加起来。就是对于基督教，包括人、堂、事这三方面的全面的这样的一种规范。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下个结论：这些规定比旧规令、旧规例、旧规律、旧条例更为严苛。比如说，对待宗教事务所进行的罚款力度、拘留和入刑等手段，在这些条例中。都已经清楚的写明了，所以新宗规颁布是中国教会历史我们正在面对的一个阶段。最后，我们要讲一下24，就是全面逼迫的来临。全面逼迫在中国已经开始了，这是中国新的非基运动时期，要注意，也是中国新的去基督教化时期，正被我们赶上了。当时过了些，和平安稳日子，但今天呢，已经走入了暴风雨当中。那么我们现在要从3个阶段来谈：第一是预备期，第二是转折期，第三是平缓期。江湖时代，我们说北京守望事件、上海万邦事件发生在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是预备期，就是要全面这个。党化这个国家之后，决定发出之后，就得进行一系列的铺垫嘛。所以在转折期来临之前，我需要讲的是2个教会事件。第一是北京守望事件，就北京有一个发展比较大的教会是守望教会，当时最大的时候可能上千人了。我跟守望教会的一些人是好友，就是一些牧师啊，牧者是好友。那么。守望教会呢，当时基于那个时候的一个政治背景和那个时候的一个社会环境，他们有意想要在民政部门登记，不是在宗教部门登记啊。然后他们有非常完善的这个财会制度，这些东西都做好了，他们就去申请登记了。没想到，这个登记不仅没被接纳。他们后来就因着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引起了更为广泛的关注，以至于后来就有了守望教会整体被取缔，传道人被限制活动，然后教会成员多少年之间一直居无定所，连崇拜都是各个公园啊，对不对？啊，就是各个这个。地方啊，流窜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守望教会如果冲出去了，民政部门给你登记了，像民国时期主动接受登记，但是要求在民政部门，你不加入三字的情况下，你要管理我们的人，管理信主信教的群体，那么你要是在啊，就是说国家的一个监督层面上管理，这也无可厚非，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你持的政教立场的不同，或者说政教立场的一个态度左右的一个行动嘛。最后的结果就是，他冲没有冲出去，没有冲出去的原因就是，他们不允许一个这么大的团体，而且是有别的信仰的团体存在，明白吗？所以守望教会这个事件一出， 还是在江湖时期，你知道吗？那个时候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守望整个的，到现在为止还有个几百人。他们以前的牧师是被监视居住的，不允许出国，不允许参加线下的实体的这样的聚会，多数年一直在背负这样沉重的十字架。这是守望事件啊。那么守望事件发生的同时吧，差不了多长时间，上海有个万邦教会，听过上海万邦吗？非常著名的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当然了，还有其实广义来讲，它是算基要派吧，然后在实践神学上有一些灵恩背景。当时他有一位牧师叫崔全吧，也挺著名的，是带领者。他们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因为上海万邦这个教会，他没有登记嘛，他已经达到了可能具体人数咱也不知道，大几千人应该是有的吧。就这样的一个体系，这样的一个规模的教会，有一天被冲击，也是被正式彻底取缔，这都是在预备期。可是预备期渐渐的就走向了转折期。也就是近十几年的事儿，在这个转折期来临的时候，就是什么一朝天子一朝臣导致的第一个事件就是浙江差石事件，以什么违法违章建筑为由，浙江好多十字架被拆了。当时夏宝龙作为浙江的书记，在他的授意之下，然后就开始拆石，拆石到最高峰的时候，拆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渔船上的那些个十字架，甚至波及了台州嘛，那些个渔船上的那些个十字架，都被要求一一的要拆掉的。后来渔民起来反抗，我家族，对不对？几十年、上百年了，在渔船上就留十字架，这是我们的宗教标识，对不对？所以你已经触犯了我们啊。绝对不能容忍的底线，所以那时候是有过抗争的。当然，在拆石事件过程中，各种大教堂被云梯上去，或者被那个高高的吊车那个把那个十字架吊起，也有一些个三字的教堂被这个冲击，但是这个都没有没有产生广泛的关注，也跟封闭消息有关系，也跟基督教内部不和有关系。比如说，其中有个教堂叫三江堂，听过三江堂吗？这个教堂呢？没盖完呢，如果盖完的话，投资可能得有个两三千万吧，可能花了1000多万没干完呢，后来就被夷为平地，夷为平地之后，现在那个地方完全看不见教堂的影子了。你想一两千万、两三千万的这样的一个堂，在几日之内、多长时间之内被推倒了，然后又在多长时间之内怎么样，就消失在地球之上了？你就说力度多大？所以这是拆石事件，拆石事件后来引发了一系列的效应。哎，在河南这个省份，拆家不是把他那个信徒家全拆了，信徒家里如果有这个瓷砖，瓷砖顶上，比如说就是用瓷砖做门帘吗？是不是？这边是主，这边是神，这边是什么？上帝，这边是耶稣，大家都懂的，对不对？有这样的以马内利呀。是不是哈利路亚呀？只要在瓷砖顶上拿锤子敲，敲碎它，村主任领着敲，很多的拥有行政权的人勒令信徒家里这东西都得拆掉。那段时间大家都知道，网上那个也是这个互相转发，然后希望集体为之带祷，你就知道就到这种程度。这就是转折期，直到2018秋雨之福事件爆发。秋雨之福从2005年王怡牧师信主，直到2018年，他就13年时间建立了什么秋雨之福团契和教会，以至于和彭强牧师他们一起建立了华西这个区会，以至于后来成为了中华归正长老会。那么成都秋雨之福13年之间的后来的这些年。其实一直是在国安国保的监视下，甚至讲道的时候，很多的人就直接进来，在那里跟他们一同参会儿，不算做礼拜，参会儿。 直到2018年收网的时候，全教会所有主要人物被一网打尽，以至于成都秋雨事件惊动了世界。王毅牧师被判9年，他的妻子被以煽电罪也是论处，但是后来他妻子现在被监视居住。然后呢，就是秦德富长老吧，被判了5年，已经出来了啊，判了5年。然后相继的啊，这些个头头脸脸人物都被抓，除了他俩之外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6个月、半年左右被释放的。但释放的原因呢，各种细则我就不向你讲了。这就成都秋雨事件。这个事件呢，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切都还在持续，福音的传播还在持续，福音传播遇到的弹性、遇到的反作用力也在持续。那后来就来到了平缓期了。当秋雨被取缔之后，全国各大型的家庭教会就被取了。你比如说林天高。我们叫林伯吧，他以前在什么？广州大马站聚会，后来改为荣桂里了。那荣桂里聚会，他那个堂点里边就已经有上 1000人了。其实如果好几场礼拜加起来，那他的总人数加起来应该有2到3千人吧，是一个庞大的家庭教会，对吧？那么这个教会当时连美国总统来的时候，第一站比如说到北京，第二站都可能。到他这来拜访，就这么样的影响力。可是林伯过世之后，由这个翁斌牧师带领这个教会，有一天他们被出网了，彻底被取缔了。那么荣桂里被取缔之后，全国接二连三，只要是有点影响力的大型的家庭教会，你现在用指头数一数，据我所知，一个都没有，一间都没有，都转为地下了，对不对？包括这个。众所周知的厦门的，是不是那个教会啊？包括什么福州的教会，现在基本上全部都被拿下，以至于张坦先生告诉我们，取缔一批，争取一批，是不是？然后呢，控制一批，就是总策略，这就是全面逼迫的来临。具体还有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根据启示录，他们要把你下在监里10日。许多人纠结10日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以一日为一年呢？一日为一个月呀？这不重要。但是十解经家告诉我们是有数的、有限的，不是无数的、无限的。说明什么？再大的逼迫都有迎来转机的一天，哪怕今生到主来那天。逼迫没解除，可是主来，公义太阳出现，就是最大的转机。好，那么这一次我们就讲到这里。